请各位学长翻到课本63页，先看这个实教图啊。这个实教图呢，原来的是叫一脊柱啊，就是脊柱啊，就是蒙润大师的脊柱啊，它是有实教图，但是呢，没有这个圆圈。原来的实教图是没有这个圆圈的，我去影印下来啊。原来的实教图啊，没有圆圈，各位后面看得到，没有这个圆圈，也没有这个如来藏心这四个字，没有圆圈就没有如来藏心这四个字。所以呢，这个圆圈跟如来藏心啊，这是辅弘记的这个作者啊加上去的。那么这个脊柱呢，蒙润大师的这个脊柱呢，大真藏里面没有，万字序藏里面也没有。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我所查到的有的就是永乐北藏啊189，乾隆大藏经117册。那么这个乾隆大藏经啊，空师傅啊曾经啊自己印过啊，叫做龙藏净宗啊，净宗这个是86册。所以呢，释教义集注这个著作呢，在日本的大真藏跟那个万字虚藏里面，是在我们的这个明藏跟清藏啊有，这是集注啊。反而释教义的另外两个注啊，就是集解以及这个背释，刚刚讲的啊，背释，一共三个注啊。这个集注啊，是蒙润大师，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才有。而这个集解跟背释呢，是在万字序藏都有的啊，万序102啊，万序102是那个各位在西贝塔里面不是102。好像也找得到了啊，西贝塔你们会找的，一找就找到了。但是西贝塔里面是 X 的话，不是102册，释教义的注解啊，最有名的就是这三个，还有其他的注解，那个就比较不出名。我们课本里面呢，有时候会提到。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一个圆圈再加上如来藏心啊，这四个字是辅弘记的作者加上去，加得很好啊。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这个1-3啊。以后我们的参考资料因为很多啊，要分这个卷啊，所以呢，现在1-1、1-2、1-3都属于第一卷。我们把它这一部辅弘记啊，一共有10卷啊，10卷它还分卷上卷下，我们就不必分卷上卷下。我们就分成10卷，所以呢，变成第一卷里面的参考资料就用1-1啊，所以前面的这个一啊就是第几卷，后面的才是参考资料里面的这个排列的这个号码。那么现在看的这一章是1-3啊，第一卷里面的3章第三号。我们先看看这个图上啊，先把图看一看。一个圆圈代表的是如来藏心，课本上面这个图啊，那么这个如来藏心里面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呢？敦见秘密不定，这个叫做化疑释教。后面164页以后就会解释，各位记得啊，化疑释教呢，在我们课本164页以后，再看中间的叫做50，华严10、入院10、方等10、般若10以及法华涅槃10，50，这个50呢，在下面的108页以后 详细的说明。再下面一排是藏通别圆，这个叫做化法四教。在下面491页，491页，各位写上去。那么最后呢，藏通别圆呢，归结到真俗中三谛。那么这个图的内容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参考资料，先看参考资料，再看课文啊。我找到的是现代佛学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6册第17页，叫做《台中十教徒之研究》。这位作者呢，叫做谭云。这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呢，是张曼涛居士所编的，一共有100册啊，这个很早很早就出了。我呢找了一些啊，有关这个天台的，有关华严的，有关原始佛教的，有关唯识的啊，去找了一些啊，并没有整套给他买下。现在市面上还齐不齐，恐怕还是个问题，因为他出版这个书啊，出版了很久，是不是还有这个机构啊，还保留了这个他的库存的东西，还不知道。好，我们看这个有关天台宗的，他没有几本啊，我是56、57、58，好像买了3本啊，有关天台宗的。我们看他的说明，视图之作原像者，就是这个图啊，画了一个圆圈，用一个圆的这个图像，即无人现前皆而之心，皆而啊是天台宗的术语，皆本身是弱小的意思。很弱很小，或者是一刹那这样的一个心，而这个字是助词，形容的是什么呢？是自微自小，这个界这个字，也就是现前刹那之心。那么根据工具书上说呢，这个界而一心是天台宗专用的一个术语。这个刹那心啊，一念具足3000性相，一念3000呢，是天台宗的这个专有的一个术语啊，认为是最高的真理，就是这一念心就具足3000性相。3000性相呢，上一次我们大概呢也说了一下，但是呢详细的呢后面会讲啊。上次有提到啊，后面在1790页会详细的再来讨论。所有的现象界的森罗万象通通都包括在这个3000这个法术里面啊。上一次讲过啊，十法界、百法界，就是一法界具足十法界，所以有百法界。每一法界都有十如是啊，《法华经》讲的啊，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啊，十如是。所以就有千如，所谓的百界千如，再乘上3个世间啊，众生国土五阴3个世间，就变成3000。所以整个的 这个森罗万象啊，宇宙万有通通就是一念心具足，这就是天台所讲的不思议境啊。十乘观法要观的就是这个一念心啊，具足这个百界千如啊，三千性相。我们去年上这个起心论啊，偶尔会提到，就是如来藏心里面包括了两个门，对不对？啊，一心具足二门，对不对？生灭门中包括觉与不觉，啊，觉里面包括了十本二觉，对不对？始觉和本觉，不觉里面呢，包括了三系六出啊，啊。觉是怎么一回事呢？翻染翻这个三系六出，就变成这个觉了，对不对？翻转过来就变成什么呢？始觉四位，对不对？这个始觉四位，或者是什么呢？自净相啊，或者是不思议业相啊，都是翻这个不觉而变成觉，对不对？那么这个部门啊，这样的讲法跟一念三千的讲法，本质上啊没什么差异，我是觉得，对不对？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心，就是天台中所讲的戒而一心，一刹那心，这个如来藏心就具足啊三千性相。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起心论啊，如果好好的学一学，学天台啊，就比较障碍就比较少。你接受了起心论的观念，再来读这个天台学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都接受，都接受。现在讲一念三千的时候，也可以接受。一念心中就具足。不过这个一心啊，是因地讲，到了果地就讲佛的法身啊，等等的，对不对？啊，这个是具足这个。在因为大位在因啊，起心这个起心论的那个注解里面是大位在因，这个一心啊，如来藏心啊，就是各位的这个藏通别圆的下面的几条线呢，看到有两条是虚线还是实线？虚线应该把它画实了，这是。由于错误的版本，啊，这个真俗中三地啊，也是伏弘基加上去的。原始的这个集注啊，上没有圆圈，没有如来藏心，也没有真俗中三地，没有。这个真俗中三地啊，也是伏弘基的作者加上去的，谁加的也不知道。那么加上去呢，这个。别和圆呐，它这个地方啊，用虚线连这个真谛啊，应该是实线，应该要把它这个化实了。啊，别教跟圆教是三谛，藏教跟通教呢只有二谛，没有这个中谛。啊，藏通二教是通到这个真俗二谛，别圆二教呢？是要通到真俗中三地，啊，所以要把线呢，啊，画起来，啊，就修正过来。我们的刊物表里面啊，其实这一点已经修正啊，这个刊物表上有。好，我们看参考资料啊，念这个参考资料。试图制作原相者，即无人现前接耳之心。一念具足三千性相，这个如来藏心，它具足全部的森罗万象，包括了十法界，包括了十如是，包括了三种世间，所以用三千这个法数来代表森罗万象，连佛都包括在内了。即空假中，空假中是三谛。那么这个三谛里呢， 就如同启信论所讲的体相用啊，三大等等的，要幡然澄净以后啊，把烦恼全部无明烦恼啊，根本无明啊，知末无明，全部都断尽了以后，才能够显现出这个三大，对吧？啊，起心论是这么说的啊，一样。天台讲的空假中三谛啊，也是要把三种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以后，才能够显现这个空假中的三谛这个理。但是呢，在如来藏心因中就具足，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也。摩诃止观要观的就是这个一念三千，观的不思议境啊，就是这个。途中手观如来藏心，在顶上啊，圆的顶观如来藏心，中立五十八教，中间安立的是华严、入愿、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个是五十；灯见秘密不定以及藏通别圆，这是八教；末标真俗中三谛者，为什么这个圆圈里面有这么多的内容呢？以如来藏心者，十教之本体也，是五十八教的本体，是它的离体。十教者，五十八教是什么呢？是如来一代化机之妙用也。所以呢，一代化机之妙用，我们可以加如来两个字。所以从体起用，从如来藏心这个体升起的这个妙用，教化众生的妙用，就是五十八教。那么最后的三谛者，是十教之归去也，就是五十八教的归去的这个目标，要归到哪里去呢？归向哪里去呢？归向这个三谛。五十八教的目的是要归向三谛的。原从如来藏清净本体流出五十八教，这个五十八教乃是随机摄化之用，加个乃字啊，换句话说，五十八教就是随机摄化之用，利他的大用，能够使众生啊依教起修。有五十八教就可以依教起修，用观行之功能够摄入到三种妙谛之理，终极的目标三种妙谛就是空假中三谛这个之理，全性起修。这个性就是如来藏心，这个修就是五十八教，全由这个如来藏心这个离体所起的五十八教的这种的这个四修妙用。全修在性呢，就是五十八教的这个四修啊，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归去到归向到三谛的妙理，也就是归向到如来藏心那个离体。是者从体起用，摄用归本，从这个如来藏心的这个离体升起五十八教的大用，再摄这个五十八教的大用，归到三谛这个离立体上去。三谛就是果地上的这一种的这个妙理，如来藏心属因，三谛属果，从因这个离体起五十八教的妙用，有这个五十八教的妙用， 才能够归向三地这个庙。所以如来藏心是因，三地是果。这个图经过他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不是很清楚？观念就很清楚。下面呢，他再加以说明，心云如来藏者，这个心啊，一心或者戒而一心啊，就是如来藏者，显性德也。这是性德，就是因中的性德，众生是本具的。性就是永远不会改变啊，不会失去。五十八教者啊，显修德，修德就是指四修啊，四修，一个是性德，性体，性德啊指的是性体，修德啊指的是四修。这个德这个字啊，有这个意思啊，是由正道而得，可以解释作这样，由正道而得的意思，得到的意思。那么引申来说呢，为利益幸福，得到利益，得到幸福啊，引申出来这个德啊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性德和修德是这个意思，得到的意思。这个得到是局限于有正道而得，行正道才能够得的，得到的这种利益，这种幸福。如者不变异，这个如来藏三个字它分开来解释，这个如啊是不变的意思，显现的是什么呢？心体，就是体。这个体呀、啊、以其体呀、啊，则圣凡平等染净一如，不生不灭，无去无来。这个读过起心论的哈，像去年读过起心论的就知道啊，这个体啊，真如之体啊，都是这些形容词。中论一开头的八不啊，不生不灭啦啊，这个不长不断啦，都是讲的这个心体，真如之体。心经讲的六不是吧，心经也有六不啊，也是讲的这个真如体。我们写这个读书报告的时候，请各位把所有起心论里面讲到真如体的部分啊，全部写在一堆，有没有啊？大家有写的人都有这个写过这一种的这个读书报告。因为真如之体啊，学佛过程中间啊，最觉得头痛，最难懂。而读过起心论的话呢，对于真如体的内容啊，讲的最多。我们把它集中起来看看，到底有多少文字啊，是形容这个真如体。这样子下次看到了以后就认识，熟悉了。不会那么陌生。学佛有两个困难，我也在讲，对不对？一个是名相太难，太多难记；一个是真如太难懂啊，真如啦、法身啦什么啊，这些太难懂。但是呢，读过起心论，有关讲到真如体的部分啊，最难懂的部分，它讲的最多，而且集中。听多了。也就可以接受，就不会觉得那么陌生。所以我们特别为了这个啊，希望大家写个新的报告，把整部著作里面所有讲到这个东西啊，通通集中把它抄下来，抄一遍啊，看多了嘛，就比较不会了。现在讲到这个体啊，圣凡平等啦，染净一如啦，不生不灭啦，无去无来啦等等的，学过起心论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陌生吧，啊，很熟悉吧，啊，知道这个讲的就是真如体，啊，学佛过程中间最难懂的就是这边，啊，真如难懂就是这边， 真如的相，真如的用，这个反而好懂，对不对？相跟用是具体的东西，体实在是抽象，太抽象了，真如体啊非常抽象。来者随缘意，真如虽然是至高，好像在那里哈、是圣凡一如啦啊，这个圣凡平等啦啊，染净一如啦，不生不灭，无去无染啊等等的，但是呢他能够随缘。随缘是什么意思呢？能够显心用也，也就是从这个体啊，随染缘，随净缘啊，清净的染无的啊，它会起这种的作用啊。以其用者甚繁优劣染净不同，生灭完耳。随缘了以后，随清净的缘就成圣，成优，成清净，随着染无的缘就变成凡，变成劣，变成染，就有了生灭的相状显现出来，所以叫做生灭完耳。完这个字是仿佛的意思，是好像的意思，完这个字是仿佛的意思，好像的意思，所以生灭完耳。去来历来，这个历啊是分明的意思，分明啊。真如随缘以后，就显现出这个净法染法，就有了生灭的样子出来了，就有去来啊，有过去，有未来，或者是有这个动作，有变动啊。藏则包含意，也是显现心的这个功能，就是含藏啊。以其常有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能。各位看了啊，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了，看起来好像也很抽象。我去年就讲过了，这个不变随缘就是这个生灭门，是吧？不变随缘，其实说的就是生灭门，有相有用，有种种的相状，有种种的作用。虽然它体不变，可是它能随缘。但是随缘不变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就说我们把它解释成从用归体，从相用啊归到体上，就是真如门。所以他这里解释不变随缘，也就是生灭门中啊，故有五十八教之用。随缘不变呢，也就是真如门，故有真俗中三谛之体。那么跟这个体相用三大之意啊，意思是一样。故以如来藏三字表显之，真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从这个法界离体流露出来，无不还归此法界，还归到三谛，就是真如的这个三大。好，这个如来藏三个字的解释，它是这么解释：十啊，是五十。华严、陆苑、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一共是五十。教呢是八教啊，化法四教，藏通别圆也。这个化法就是教化众生的经典的内容，就是内容啊，教化的内容分为藏通别圆四教。化仪呢是化导众生之形式方法，这个叫化仪。这两个分得清楚不清？ 什么叫画法，什么叫画语？画法指的是经典的内容，内容本身有浅有深。画仪是什么呢？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讲给他听？佛陀一代十教用这两种讲法就可以包罗全部的，包括在里面啊。一个是教化众生的形式，一个是教化众生的内容，这两个就全部包括了全部的佛教。所以智者大师他判这个佛的一代十教不外乎这两种，佛教化的形式啊，佛教化的内容，就这两种就包括了。好，化仪四教呢有这个四种：顿、渐、秘密、不定。那么关于化法四教的藏通别圆，那我们这里暂时不说。化仪四教呢简单说一说，特别是指华严啊。那么那些啊不要经历过声闻缘觉等等的这种的阶段，直接说明了这个是修佛道要成佛的，那么快速的成佛的教法叫做顿教，简单说了。那么渐教呢指阿含、方等、般若等经需要依次渐修，依的次第修的。所以在五十里面有三个十是属于渐教，就是阿含是渐初，方等是渐中，般若是渐后啊，所以分初中后三十，这是渐教。第三呢是秘密啊，是指的是同听异闻，互不相知。不定是指的是同听异闻。所谓的秘密教，其实就是秘密不定。就像佛啊在讲阿含的时候，有很多天人在听，那么在座的声闻弟子呢根本就没有看到有天人，乃至于有菩萨在听，但是呢看不见。而他们所听到的佛讲的内容啊，并不是那些声闻弟子们所听的内容，所以这个叫做同听异闻，互不相知。连这个有这些听众都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所得到的这种法义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括弧里面讲人法俱不知，也不知道有那些人在听，也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法，都不知道。这个叫做秘密教，或者称之为秘密不定啊，也可以称之为秘密不定加个不定两个字啊，不定两个字加上去，秘密教就是秘密不定。所谓的秘密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感觉他们在做，在这个法会。所谓不定就是得到的这个听到的内容是不定的，法的内容是不定的，每一个人听的不一样。那么这个显露不定呢，这个不定呢我们可以加显露两个字，显露不定。显露是什么意思呢？在座大家坐在这里都有看到，人与人之间是知道的，看他坐在那里听，结果听的内容不一样，这个叫做不定。所以叫做人知法不知，人与人大家都坐在啊，叫做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不对？这个就是显露不定，大家坐在一起得到的这个法义啊是不一样的，听小的也有证大的悟大的，听大的也有悟小的。佛讲大乘法，结果那些声闻弟子啊 只能够得到这个小乘的利益。佛讲的小乘法，结果那些大心的弟子啊，得到的是菩萨的利益，这个就是不定。佛以一因演说法，这个大家不用写吧？这两句大家都很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一共有这四种呢，是属于化仪释教，佛用这样的说教的形式方法去教化这个不同的众生。化法释教就是讲的法的内容，这个是形式。再翻过来啊，看这个这一份这个释教徒之研究，说投机之仪式曰化仪。投就是迎合啊，这个投啊就是迎合的意思啊。机就是众生啊，以后我们再介绍这个法华玄义解释的机和仪啊等等的啊。机现在我们只大概说就是众生，要迎合这些众生他们的喜好、他们的程度啊等等的，这种的仪式叫做化仪。教化的方法，这个是指的内容啊，这个叫化。然此二者，就是无论是化仪释教或者是化法释教，这二者啊，皆以五十为本部。五十呢又称之为五部啊，就称之为五种部类啊。那么以这个五识为本部，换句话说，在每一个识里面可能都有不同的化仪、不同的化法，在每一个部里面就会用上这个化仪、用上这个化法，都有。哪怕是佛最初为五比丘在说法的时候，就有这种秘密啦、这种不定啦等等的情况就发生了。有秘密有不定，那些这个天人啊、立根的或者菩萨啊，声闻弟子没看到，说不定呢，那些看不见的那些人所悟到的法，并不是这个声闻法，所以这里面就有不定，就有秘密等等的啊。所以在某个部、每一个部里面，就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化法、不同的这个化仪，所以这个。八教啊，皆一二者就是八教啊，八教呢都是以五识为本部，所以五识啊为八教之部。我们常常会用到的部中用教这句话啊，在这个五部当中，每一个部里面就会用上八教里面的某些教，叫做部中用教。这个八教不能够离开这个五部，一定是在五部里面所用。八教为五识之判，判就是区别，用这个八教去区别这个五部是哪个部哪个部，所以彼此之间都有这样的互相这个使用的这种关系啊。它的命名啊，得名啊，并不是单独的，是彼此互相有关联的，物跟这个教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非五识则不知说法详序之次第。这个详序啊，本来是什么呢？是古代的这个乡下的学校叫做详序啊，后来呢泛指这个学校。那么佛这个说法教化众生也等同于学校，所以空师父常常讲佛教，佛教不是佛教，佛的这个宗教不是宗教，是觉悟的教法，是不是？他是这样讲，是一种觉悟的一种，并不是宗教，他把这个教说成是一种教法，对不对？是一种类似这个我们学校，所以他这个讲法就是这个意思。说法啊，在一个 讲堂啊，在一个等同于这个学校有这样子的这个次第。如果没有五十的话呢，就不知道说法这个在这个讲学过程中间的一个次第。有这个五十才知道这个讲学之间的次第啊，很多这个根性钝的一开始要从渐开始慢慢的入钝，对不对？是这样子啊，那个秘密不定我，但是呢有渐入钝，或者有渐出到渐中，然后到渐后啊，根性利的不是，根性利的他一下子就进入到某一个这个教法去，华严的教法。根性钝的呢就是遍历无不，在华严会他也参加，他也参加，结果呢如聋若哑，听不懂，逼得没有办法啊，再去听这个阿含。阿含听完了以后，再经过方等的慢慢的这个被呵斥啊，被天女啊，天女不是这个善花，对不对？这个我们看戏也有看到天女善花啊，就是维摩经里面啊，舍利弗尊者啊，他瞧不起啊，他认为这个天女是个女生女众啊，怎么可能成佛？类似这一种的，慢慢的被那个维摩居士所十大弟子那些弟子们弟子品啊，都是被那个维摩居士通通都弹劾啊，通通都被他这个教训。生病了，佛派他们去探病，他们不敢去。这个大事啊，太难搞，每次去都被骂得哑口无言，对不对？但是呢，就表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大圣的这个呵斥，自己已经知道自己啊是哪里错了，学习的态度有问题，所以经过这个方等部，再经过般若部的淘汰，一切的人我执、法我执，一切都要淘汰啊！般若就是淘汰一切的执着，然后再回小向大，所以根性钝的他是需要经过这样的次第，根性利的就不需要。所以他说这个化疑，非化疑则这个就是非五十的话呢，就不知道这个说法这个教导的这种次第啊，详细啊，就我们把它引申啊，就说成是教导好了啊。非化疑则不知化导的始终，这个化导始终啊，就是一代教法，化导始就是华严，化导的终就是法华涅槃啊，这一代要经过这个五个时段、五个部类啊，五部、五十。那么有些人他是需要经过这五个这个阶段的。那么透过这个化疑啊、敦啦、见啦、啊、秘密啦、不定啦，那么也可以了解到化导的始终啊，一代的教法，它的浅、它的深，一代教法的浅深。非化法则不知教化法要之广狭，就是内容，佛所说的经典的内容，它的广，它的狭啊，它是这么去解释了啊。四支五十八教皆连环而设，弥不从如来藏心而起啊，这个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五十八教呢，是彼此之间呢都有连带的关系。这个部五部是由八教而得名，八教一定离不开五部啊，才能够从五部每一部哪一部当中都要使用到它。所以呢，部跟教之间呢，彼此之间是连带关系的，缺一不可的。它这些内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五十八教都是连环而设的。弥步就是无步从这个如来藏心而起，所以五十八教就是如来藏心的从体上所起的妙用。那么到这里呢，是引用的是他的资料啊，解释这个实教图。我们再看看下面课本上面这个图的下面呢，引用了两段的话。我们看课本啊，妙乐，妙乐就是法华文句记啊， 法华文聚集，简称叫做妙乐，这是湛然大师的著作，注解法华文聚的，这个叫妙乐啊。他说顿等四教，就是指的化仪四教，是此中判教之大纲。判教的大纲是化仪四教，藏等四教是一家十亿之网目，这个网字是错字。法华文聚集的这个它的原文还是一个纲字，纲目。若消诸教，要去消解，就是解释其他的教，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能够还可以稍微的这个消解消通。若是法华，无顿等八举止是错，这是妙乐的原文，就是如果要解释其他的经典的话，那么只用这个藏等，只用一个藏教去解释也就可以啊，其他的不必啊，像这个化仪四教等等的也不一定要用上。但是要解释法华经的话，一定要八教通通都要用上，否则的话呢啊，就会举止，举止就是举动，是错就是慌乱而失常，
慌乱失常啊。
那么这是妙乐，妙乐的文字。下面一段呢是释迁，释迁呢是解释法华玄义的，都是湛然大师的著作，释迁是湛然大师的著作。那么释迁怎么说？依如来藏同体全实，如来藏是一切法之体，我们这个圆圈啊，如来藏心，然后呢从体起用，就有了五十八教，目标是要归向到三地妙理，这个图是这样子。那么依如来藏这个离体啊，从这个离体升起的全巧或者真实种种的教法，以及佛菩萨的大悲愿力，随顺这个众生的根基，随顺物基啊，物就是众生，随顺众生的根基，不惑疑，这个疑啊不是事啊，已经的疑啊，他这个全部这个把它这个这一个沟啊全部都盖起来的话，就变成那个是了啊，应该是已经的已，不惑已就是不得已啊而用啊，既基于不同啊，自法有差价啊，所以呢基根基不同，所以这个教法本身就有差别，就有阶梯向下这个降低了。依佛的本怀，他当然要说的是佛的这个教，成佛的教。可是呢，众生的根基呀、啊，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教，所以呢，只能够降低啊，有了差别。从一十里施出全理，全十二里能全的教啊。就有了这个数异，就是差别差异，故有四种差别教起。这个四种差别教就是藏通别圆。前面的妙乐文聚记说的是八教，化仪跟化法多需要针对法华经的这个要消解法华经的话呢，需要化仪四教、化法四教。这一部分释迁的这个资料呢，是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那么佛说法就需要用藏通别圆四教的这个差别教。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先看文句啊， 先看第一段，就是从文句介绍起。法华文句，法华文句呢，它的内容是富巴教王跟法界海。各位的课本上面拿请回去的这个佛陀基金会的这个字，它用的是薛，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也是用的宣，但是宣这个字啊讲不通，所以呢应该是一个这个字更啊，不是宣啊。各位的这个汇集本啊用的都是这个字，这个字应该是个错字。大正藏是这个字，无论是文句或者文句记通通是这个字啊。所以我用呢是这个更啊，更法界海啊，具其有漏旷罗一目，若为独章。那么这个大概解释一下啊，夫就是陈设，陈设这个八教这个网，这张网就很大。八教就指的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更这个字呢是相连集，这个八教这个网这么大的一张网，能够连通到整个的法界海，啊，无论是佛一代十教也好，乃至于诸佛十方三世诸佛所讲的一切法，通通这个整个的法界，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呢，更法界海，惧其有漏，还害怕，怕有所遗漏。用这个八教想去网罗整个的法界海，这一张网还恐惧会有漏，有所遗漏啊。旷罗一目，这个罗就是捕鸟的网，这个罗就是捕鸟的网。何况这个捕鸟的网的一目，这个网里面的一部分只有一个眼目，一个网目，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若为独章，这一个眼目的一张网里面的一个目，这么小的一个范围，怎么样子去包括整个的佛教呢？这文句这么说，换句话说，用八教去概括全部的法界海，还怕有漏。八教的网很大，一目这个网是很小，用这么一点点的网目要去这个把整个的佛教通通概括进来啊，怎么可能？怎么样子去张开去网罗全部的佛教呢？这是文句。那么文句记的解释啊，这个止观版我没有写上去啊，止观版的是上册的推记59，上册推记59啊，文句啊是在这个地方，上册的59啊。华严云啊，这个华严云我没有查啊，各位有这个西贝塔的哈，帮忙查一下再告诉我啊。华严经在什么地方有这几句啊？藏佛教王更法界海，入天人于至涅盘，涅盘岸啊。那么这几句呢，就是张开这个佛教的整个的这个啊，能够连到这个连通到法界海全部啊。入是这个聚集的意思，补取的意思，这个入啊是聚集舞曲的意思啊，把天人啊乃至于鱼啊，鱼海里面的这个鱼啊，把它通通集合那个聚集，然后呢安置到涅槃来啊。这个是华严经讲的啊，是佛教王，故知佛教不出于八啊。所以呢根据这个华严经乃至于根据这个文句所说的，佛教这个网啊 应该是用发酵的是比较这个妥当的，用发酵这么大一张网啊，才可以把整个的佛教统统概括进来，所有的众生啊统统可以在这个网里面啊，能够从这个海里面啊把它安置到涅槃岸上。是故须知啊，消尽方轨，就是方法跟规则啊，消是经典的方法跟规则，顿等是此中判教之大纲啊。顿等指的是化仪啊，化仪施教啊，敦见秘密不定了，是此中指的是天台中判教之大纲啊，就是总要纲要。藏等是一家释义之纲目啊，这个地方是纲目，它原文啊，我们课本上面是网目嘛啊，纲目啊，大纲跟细目啊，就是藏通别圆四教，就是讲的内容，教法的内容啊，是释义之啊，解释这个内容的一种大纲跟细目啊。若消诸教，这个诸教指的是法华经以前，所有法华经以前的诸教要去消通消解法华经以前的诸教，但用藏等，用藏通别圆也就可以。若是法华无顿等八，那么举止失措，就是举动啊就会失常啊。你要消解法华经，解释真正的解释法华经的话，一定要用八教去解释。那么有关这个文句的最后一句，若为独藏是什么意思呢？文句啊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在这个之前啊，在我引用的资料之前说，刚刚引用的资料里面就说若为独藏是什么意思呢？文句有这么说的，不应该用一把钥匙去开很多很多的门户。那么记文句记妙乐，安得以诸师以石，钥匙的石对不对，钥匙哈，而开于八教众户这么多的门啊，转于古师众士，就把它集合所有的古时候的那些法师们的这个很多的解释，把他们合在一起的，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呢，不出因缘，他们用因缘啊，这个把它概括全部的佛教，用一个意思，故云一式，一式钥匙啊，就一把钥匙。所以在文句里面讲到，用八教去整个的连到这个法界海的时候，还恐惧怕有遗漏啊，你用网的这个一个一目要想去概括全部的佛教啊，怎么可能啊单独就这个东西就能够张开来而把整个的佛教统统包括在里面的，不可能啊。因为他前面说过了，不应该用一把钥匙去开这么多的门户，开这么多的门。那么这个一把钥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全部以前的那些法师们的这个意见把它通通聚集起来，统一的得出来一个结论，它就是用因缘就全部概括全部的这个佛的教法，这样子的话呢是有所遗漏的，没有办法整个把它涵盖，用八教就可以，乃至于你用少一点，用这个藏等啊，去藏通别圆，去消解法华经以前的那些这个教法时候还可以，但是来解释这个法华经就不行，一定要用这个八教，它的意思是这个。
我们参考资料呢很多，那么这个书啊要怎么样子的讲法呢？这个我们的仪式方式啊，一个是就是赶进度啊，多少年啊把这本书讲完，那各位听了一定骂人了，听也听不下去了。一个说法，一个讲法呢，就是说尽量的啊把该讲的都能够讲到让各位，当然并不是说全部的拉进来啊，拉到栏里就是菜，那样的话又太繁琐。但是呢，需要讲的
还是要讲，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重质呢还是重量呢，重量是没有意义的，我是觉得，对吧？赶进度，赶进度，各位听了可能都没办法听懂，没办法消化的。所以呢，我仔细的考虑了以后呢，还是以这个讲清楚啊，说明白啊，是这个是原则，还是比较啊适当妥当的。因为各位来辛辛苦苦来听，听了半天不懂，听不下去，所以尽可能的这样讲。当然这样讲各位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满意，可是我觉得能够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啊，我已经尽了力了就好了。我如果本身使不上力啊，讲不清楚，那也没办法，对不对？啊，尽可能就这样子的讲，可是会浪费很多时间，但是没办法，还是要以听懂啊为最高的原则。我是想这样子的啊。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还有一段呢，时间的这一段呢下次再说。好，我们回想。